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在今天我们的馨香小站呢，我们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就是洪宇建牧师在我们的当中。那当然呢，我们常常都有听到洪牧师跟我们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题目啊，
很高兴啊，因为洪牧师虽然是我们馨香小站的老朋友啊，但是呢，洪牧师呢只是作为一位牧师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向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秘密啊，就是洪牧师啊，原来呢他本身是做科学的，他是一位科学家。
是啊，他学化学物理。
哇，很难很难。洪牧师你好。
你好。
那么洪牧师，知道您是做牧师的啊，那看到您的背景呢，知道您本身是学化学的，而且呢您曾经在这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呢又读物理化学，而且呢是作为博士毕业的。那后来您又成为了一位牧师，一直在我们温哥华牧会啊。科学呀、啊、和信仰啊，真的觉得是像南极和北极一样走不到一起的。科学呢是讲究证明什么、那么信仰呢是讲究我们要相信什么，一个非常的理性，一个呢又非常的感性哈。那您是怎么样把这两点又结合到一起呢？
我先来解释，因为我们很多人传统上对科学和信仰呢是，正如像凯川你说的，有这么一个想法，以为这两个是南辕北辙的，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当然是我为什么后来从一个学科学的成为一个牧师，这个过程也让我特别能够恍然大悟过来的。因为我过去也一直自认为我是坚定的相信科学的，我也认为这个世界上唯有科学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知识，任何知识如果不经过科学的检验呢，我们就认为这就是迷信了。大家说科学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迷信。反对迷信呢，就是靠科学。因此从小啊，也跟大家一样，从中国大陆的无神论教育背景过来的啊，认为我们既然信科学、学科学的人，我们就要反对任何的宗教信仰，因为宗教这肯定是相当于一种迷信了。国内有一种说法，迷信是低级的宗教，宗教是高级的迷信啊，所以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学科学的，一切都是用证据来说话。那当然，这样子的信是最正确的信，所以我也就是一直把科学作为我自己的追求的一个择志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我正好在国内是读初中一年级啊，那时候没有书读，很快呢就上山下乡了，在农村十年，那时候都是知识无用论的时候。但是在我的信念里面，我从来没相信过，所以呢我一直预备，我在科学知识、数理化、外语上面都有预备，以至于等到77、78年的时候，高考恢复的时候，那我就能够以比较高的分数吧，就考到了复旦大学，在理科里。后来我发现复旦大学化学系像我这个背景只有我一个，他们都是在学校里学过完整的数理化的，我这个自学的，自己这样上来的啊，就是很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相信科学的价值，科学的价值是谁任谁也抹杀不了的，不是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把它冲掉的。而且我喜欢科学，还喜欢纯科学，这就为什么后来在学化学的时候选择物理化学，因为物理化学是研究化学的基本规律的，是原理性的。其他的化学，比如说分析化学啊、无机啊、有机啊、生物啊，化学都是好像研究一个特定系统的一些现象，那么所有这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那就要靠物理化学来解决。这就我为什么要学习物理化学。当然大家知道学化学都知道，物理化学是这个化学分支里面是最难的，它因为要求的数学物理知识特别多。这就是我后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去攻读物理化学，那么我研究的是分子光谱学的研究吧，也令人听得眼花缭乱的啊，主要是跟激光打交道、镭射打交道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自己是充满了一种非常强的自豪感吧，自己在搞的是科学。直到有一天，这个思想受到了第一次冲击。
是什么事情？
有一天我们的实验室里来了一位访客，这位访客呢是我的学长哥哥，他本人呢是在 MIT 读的 Computer Science。 那时候你像85年、86年的时候，哇， Computer Science 刚刚方兴未艾，麻省理工学院的 Computer Science 全美都有名的，很多人据说都还没毕业都被大公司并购一空了。可是他居然放着这么高薪的前途，在美国得了一个 ESL 的这个 certificate， 他就到中国东北去教书去了。我们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说他是一位基督徒，他是听了神的呼召，所以他心里是有挣扎的，但是他顺服了。 他居然就这样到中国。他说他之所以今天来是特别会会我的面，因为我是实验室里唯一来自中国的同学。他听说他弟弟的实验室有一位中国的同学呢，他很感兴趣，说他要来要见个面。见了我的时候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到中国教书教了三年了，在中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他已经去东北教完英文回来了，
他回来只是休假一下，他还要再回中国去。那我问他，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是觉得我那时在教书的时候，中国人有一个现象令我很好奇，因为中国同学们老是要问他，你们美国科学这么发达，怎么同时又这么迷信？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知道我既是 MIT 的学计算机的，跑到这儿来教书，原来还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就觉得两个形象放不起来。 MIT 的计算机科学是最先进的，而你又做基督徒又是最古老的一种迷信，怎么这两种不同的因素在你身上会结合起来呢？而且他告诉我，美国有很多人都信基督教的，包括很多科学家，他们就越想不通了，想怎么回事，又这么迷信又这么科学。所以他讲完以后他就哈哈大笑起来，我当时印象很深的笑笑笑，眼泪都笑得掉出来了，就是很搞笑。我当时发呆啊，我心想这有什么好笑的，这也是我的问题啊，如果你不说我底下我也要问你这问题。
那个时候你也不相信基督教吗？
我当然一点不相信了，那时候我只相信科学嘛。他这样讲让我非常惊讶。那么后来我想，他大概现在已经不搞科学了嘛，这脑子糊涂了。可是他弟弟呢，不在这里一起跟我们在研究科学嘛？我就问他弟弟，我说你是不是也相信你哥哥说的？你也是基督徒吗？他说 Of course I'm a Christian。然后一边说呢，他就边到实验室就继续把他机器开起来做研究起来了。我就站在他的门口呆呆的站了一会儿，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因为科学是讲究严格的逻辑证明的，你这个信仰那个上帝，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两个不相干的事拉在一起吗？那么我的当时呢受到了这么一个冲击吧，这是第一次的一个冲击对我。
那你能跟我们谈一下科学与基督教吗？像你刚刚讲的，中间好像存在很多的问题，我想也有很多人都觉得科学家应该不会信耶稣的，但是其实不是哦。
当然不是，我之所以能这么惊讶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很惭愧的是，我虽然在从事搞科学研究，我其实也不懂得科学是怎么回事。这是听得很奇怪呢，你是搞科学的，已经做在 PhD 了，你还不知道科学，你是、
啊、
如果你说你不晓得科学，你还要说随时知道科学呢？这就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是有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呢？要晓得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科学是什么呢，本身不是科学来回答的问题，在西方的学科里叫做科学哲学。哲学就是问你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国没有这种教育的，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嗯、中国只是把科学当成一门具体的学科，你就学里面的具体知识就是了。至于科学整体是什么性质，它的价值和它的限制，和它科学史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人们对科学的认识是怎么样的，这方面是根本没有训练的。所以我们可以讲，我们虽然搞科学，其实都在搞具体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就是在整个科学的阵营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组件，这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这种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科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我们认为科学是好像是跟宗教一定是矛盾的，对不对啊？可是我啊，当时在费城，作为一个学生嘛，穷学生，自己不可能住一套自己的公寓吧，另外和三个学生合在一起，四人我们住了一套公寓。另外三个人呢，一个是美国犹太人，一个呢是印度来的，一个呢是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学生，阿拉伯学生信伊斯兰教，那个印度学生呢问他说信印度教，那美国犹太人他是虔诚的保守的犹太教徒。你看这三个人加上我，唯有我什么宗教信仰都没有的，
无神论，
文思无神论。我跟他们一起都在学科学，我是认为学了科学不能信那个的话，可是他们听起来就一定很奇怪，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信的宗教信仰里面跟他学的科学没矛盾过啊，没有条物理化学的规律，他们学起来他们就觉得哎，这跟我们的宗教信仰要对抗的。比如说吧，你如果是佛教徒，你就不可能成伊斯兰教徒，你是伊斯兰教徒，你也不可能成基督徒吧？啊，同样你也不能成犹太教徒，因为你信了这个就不能信那个了，因为信仰的目标内容里面很多东西教义是不同的，你不能同时都信，你同时都信你自己就混乱了。比如说只有基督教他信三位一体的上帝， 可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它只有一位一体，三位一体和一位一体是完全不同的对上帝的认识，上帝不能又是一位一体又是三位一体吧。而佛教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存在，这叫排中类矛盾。这个杯子不能同时是白的又不是白的，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很有意思，这些宗教徒他们学科学的时候，哎，居然一点困难都没有，就说明科学本身不能构成人的信仰。如果是信仰的话，信仰和信仰会发生矛盾的，而我们这一点一点没意识到。我只信科学的人在学科学的时候，跟那些除了信科学还信宗教的人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啊！我是说我只信把科学捧得那么高，那可能就他们有的这些东西我反而可能是没有咯，那可能是我的信仰很贫乏，因为科学本身是不可能把它当作一种信仰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从中国大陆来的或者说基督徒对此也不一定都想得很清楚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搞不清楚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科学应该抱什么态度。话说过来，历史上基督徒对科学本身一共有差不多五种不同的看法。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一般人对科学跟基督教觉得是好像是一个对立的，你相信科学你根本就不应该信宗教，
对，
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但其实这样想法是不对的，
完全不对的。这是因为既不了解宗教又不了解科学才造成的误会和矛盾。
那您那三位室友，也就是您的那些同学，他们的那些不同的信仰，那同时和您一样在研究科学，这个对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启发呢？
人就是鱼丸的很厉害，尽管是这样子，这是我事后啊反过来一反省是这么回事。本来的时候呢我也没想那么多，我想可能是他们因为是文化的缘故，家里是什么图就什么图了，
就是传统的、
传统上面的其实都不会当真的。那么学了科学嘛，肯定最后只是相信科学，但是文化风俗习惯是这样子吗？所以我想如果真正 serious 的科学家，他应该是什么宗教信仰都没有的，如果有也是摆个架子，这是我当时可能这样想法。
那后来怎么样，您真的是从这样一个想法然后转变成您后来是牧师嘛，一直到现在都是做牧师，那这个过程您是怎么样转变过来的呢？
这个过程呢，当然是这就是我的信主过程了，因为这我自己在这个有一本小册子叫旷野的道路了啊。那么后来我才知道最主要这个还是神来寻找我们吧，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为从我的科学研究里面，我从两个方面我是知道这方面呢人有很大的限制。一个就是当我还没有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呢，科学在我的心目当中是很高尚很神秘的，带着一种光环。所以在我想来，如果你要了解一些什么事，你把科学都掌握了，那你就对什么事情都搞得清楚了。要了解宇宙的起源啊，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这就是科学研究当中的三大前沿领域。意思好像一听以后就是真正要了解这个宇宙生命的来源目的意义，好像这科学是责无旁贷的要担负起这个重任了。当然我有好奇心，我是一个有限制的人，当然我想了解更多，同时我其实从信仰角度我也是个罪人。那么我也觉得我学科学过去在学校里当然这个成绩比较好啊什么，我就可以由此就是很受其鼓舞吧，由这个东西提高我的身价吧。而且科学大家知道在国内尤其后来粉碎四人帮啦、全国召开科学大会啊，号召大家攀登科学高峰啊，那也是非常高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就觉得一直是想这样做，但是呢直到大学毕业，可以说我对科学的这样子的一种神秘感还没打破。因为我大学毕业了其实还是学一点皮毛嘛，然后我就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去读书啊。读书的时候，当我有一天把我自己在研究当中的问题问到我的老师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导师怎么说啊，导师说这个问题不是应该你来问我，因为这个问题是应该你来告诉大家，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问题没有人比你做得更多了。后来我就一想，哇，这就所谓前沿就是这回事，科学的前沿啊。因为你知道吗，当时我去选导师，我还问了，我问导师你做的是不是最前沿的。我这话其实我不懂，是很失礼的啊，你就知道我做的什么不前沿的呢，你是不是，对不对啊？所谓 cutting edge 这个最重要的，你是不是坐在这个最前沿的，你这个研究是不是 那我要找一个好像最前沿的，这是对科学还是搞不清楚啊。其实呢，这科学的这具体的这课题呢分得很细的，每个只要你做博士这个层次的这个论文的话呢，一定是原始的 original 的，未发表过的，你一定是新的，新的试验结果，新的探讨，新的见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你根本够不上那个 PhD level 的论文嘛，对不对？你不能在别人的问题上面什么消化了发表一下，这不可以的。这一定是这个 PhD 的要求就是这样，从某点方面你研究的那个，对不对？我研究是 ICL neon 的这样子一个分子的，就说研究它的范德瓦尔斯列之间的这种关系，那这个系统里研究这个关系的，当然可以这么说，世界上只有我。为什么呢？老板选这个题目也要选别人没做过的嘛，那肯定的，否则什么叫 PhD 的题目啊？从这个角度上面讲，我当然是对这个里面了解最多的。正因为所谓了解最多，才来给我浇了一盆冷水。我所谓了解最多，我也是了解不多，因为在我所要真正的东西，我一直觉得很多很多我不了解。我以为过去一下子不了解的学就会了解，没想到老师说，现在人对这个方面的了解已经就到你这里为止了。底下你要往前开拓了，对不对？那么这我才晓得这个科学的限制。本身你科学研究下去，你发现的问题比你了解的问题要多得多。所以我常常我在跟他布道时候打趣的说，你要知道我的 PhD 的答辩是在什么情况下顺利结束的？我是在一连串的 I don't know， 我在这个我不知道里面结束的。
就是很多人问了你很多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解答。
对啊，我没办法解答。但是正因为你没有办法解答，教授就满意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没办法解答，你的知识你知道了是哪些是不知道的，这就是宝贵的。你已经在前沿，你知道这个 boundary 所谓界限。这是我们以为，哎呦，随便讲 I don't know， 但是你这个 I don't know 是你知道你不知道讲的。不是说你当知道你说我不知道，这是你不 qualify， 你不及格了。所以当问题就是你要知道在哪些问题上你说 I don't know， 哪些问题上说 OK I have some kind of opinion about that。 但是我们讲到我在这个论文里面充满了 it might be it is supposed to be， 常常是这种话，就是说很可能是这样，很可能那样啊， it should be，都不能讲 it is， 肯定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根本就要 fail 了，就完全就这样，因为你不懂得这科学论文怎么写，没有哪一件事情你可以用正面的实验，你就把这件事情一锤子就打下去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就在你的这个实验里表明你这个解释，都很可能是下一个实验就可以把你全推翻掉。你永远不能做 conclusive 的 remark， 明白了吧？这就是科学训练给我的一个提醒，原来科学是这么的有限。啊，所以我有科学万能的想法就那个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要知道我自己个人的生活上面啊，后来因为要民主啊，那为什么民主呢？民主价值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就想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有科学的根据的，那马克思说恩格斯讲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以这个整个科学主义是个规律，人类发展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在国内学的都不是这么说嘛，因为它是科学，所以我们要相信搞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对不对啊？所谓那个社会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一定是什么一个阶阶一个阶阶的阶阶斗争主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过渡阶段，那这不是人要这么做，而是历史规律使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这好像就像万有引力一样的，我从楼上我一落要下来的话一定是落地的，不是我要落地，这个地心引力一定要把我落到地上去，这是没办法的，这叫做历史发展洪流浩浩荡荡的，你要去阻挡就是螳臂挡车的，那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有科学规律的保证的。可能我想民主才是真的价值，那民主价值建立在什么上面呢？好，从这个角度上面来发现呢，你没有科学民主主义的，从来没有讲民主人权是建立在科学的价值上面。那民主自由的价值是从哪里？如果讲科学是唯一这种价值的保障的话，可靠知识的保障的话，那么民主也要有科学的根基吧，人权自由都有科学的根基吧。那查了半天西方里面都查不到这个根基的，我才晓得原来这个根本不是科学能够说的，原来科学的范围又是这样。 所以我后来因为参加各种活动啊，我那个时候也到东欧去访问了，那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学生里面的一个在费城地区的一个小小的领袖吧。这是我太太心想，我这样子下去这个学业不要耽误了。在美国梦嘛，就是你毕业了以后找个高薪工作买房子啊什么的，你这样子。所以我整个来讲家庭婚姻关系很紧张。那是我现在也知道，像我这方面我学的科学知识不能帮我忙的，个人的危机和国家所谓的这种危机，这些东西都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所以这时候对科学的光环就慢慢就退掉了。
开川了，
哎，
时间过得很快哈。
是啊是啊，
洪牧师讲一下他个人的对科学的看法，还有他自己的经历，时间又快到了。
对啊，所以我们呢想呢，今后呢我们要多多的请洪牧师啊来到我们这个馨香小站，可能是每个月呢都来一两次啊，给我们做这种专题的来讲述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主题的话题。那我们也希望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哈，和我们一起来和洪牧师来分享来探讨这样一个很深奥的对我们来说的一个主题。
是啊，因为科学跟基督教中间有很多的关系，而且呢有科学主义，又有什么科学跟基督教到底有没有矛盾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他们共通点在哪里呢？我想下星期呢我们请洪牧师再来跟我们再分析一下。刚刚洪牧师其实讲了科学跟基督教有五种不同的关系，那我希望下星期洪牧师能够跟我们再讨论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洪牧师，非常的欢迎您再一次做客我们的馨香小站，谢谢您。